有道是不打不相识。云瑞恩放了和尚法宽，反倒交上朋友了。这和尚深受感动，告诉白云瑞，他要去参加九月初九龙虎风云会，如果白云瑞去了，有什么事尽管找他，他能给白云瑞尽力帮忙。不在这个事儿能办到办不到，就说这番话，云瑞也深受感动啊。白云瑞频频点头，多谢圣僧。那么你到里边歇歇再走。不，让旁人看着观之不雅，我怕有耳目知道了，对你我都不方便。咱们九月九连云山不见不散。和尚说完真走了。嚯，这事儿过去之后，翻江书蒋平挑起两个大拇指来，云瑞啊，我真替你高兴啊，你这么一做我想起你爹来了，你爹哪怕有你这么一点点，他也不至于死在冲霄楼通往镇呐。哎，人呐，但能容人且容人。哎，看来孩子你做的实在是对呀。
那当然了，要不怎么生我老叔呢？这叫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儿啊。我老叔行行行行，叫人佩服，叫人折服啊。
云瑞听着也挺美，旁边有一个人心里不太得劲儿，谁呀？孝天王白春。白春这小子可有能耐啊，也性高气傲，目中无人，但是到了开封府有点发威。刚来赶上八王累，立了功，皇上高兴，亲口加封六品带刀的校尉，不在官大小。白春觉得高兴啊，我刚来一句话就六品官，人家熬了多少年还赶不上我呢。但是高兴着今儿出这别扭事儿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和尚法宽把棍子给撅弯了，而且腿好像没折了，当众出丑，他这心是着实招不开。这事儿完了之后，他跟蒋平和白云瑞请假，说我这腿没好，我打算回家里去治伤，我打算请长假，怎么留他也留不住。最后蒋平点头，好吧孩子，有点想家了吧，那你就走吧。给白春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，白春雇了辆车拉着回归原籍故土。实质他干嘛去？找他老师独棍神佛去了，想跟老师重新学艺，不学好了再也不下山，下山就别丢人现眼。咱们到了下文书，白春二次出世，那能耐比现在要大得多得多。这事儿全都过去，咱不必细说。白云瑞这喜事还得接茬办呢，奉旨完婚呢，这是不带更改的。这白天都过去了，大伙照样张罗着。华灯初上之时，在京的文武百官先后来到将军府向白云瑞祝贺，把白云瑞给忙得忙里忙外啊。咱没说吗？客人太多，没法在家招待，家里是举行婚礼的地方，招待客人得上大饭馆，包了好几家饭馆子，楼上楼下全包起来了。云瑞照顾这个帮助那个，忙得脚打后脑勺。将军府就留下房叔安众人负责。等掌灯不久又出事了。怎么又出事了？房叔安正在里边款待客人的时候，门前来了辆车，车老板赶着，哇哇哇哇哇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 来到白将军府前头，车子停住了，车上下来六个大个，这六个大个一个高似一个，跟显道神相似，每个人都是穿青挂皂，血青色的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穿青挂皂，寸牌骨头钮，脚底都蹬着靴子，每人背后背了一条虎尾三节棍。看得出这六个人当中有四个当头子的，有俩是仆人。再看那车上也不知道拉的是什么东西，用大扇单子扇着，看不清里边是什么。为首的有个白脸的，看上去二十七八岁，留着两撇小黑胡，长得挺绅士，二目放光，稳了稳背后的三节棍，来到将军府门前。将军府门前一溜挂着十六盏气死风灯，照的是锃明刷亮。今天是白云瑞的喜日子，所以里外通明，门口人是出来进去，拴马庄子上的战马拴着有上百匹，大轿呢是一顶挨着一顶，门前摆不下，都甩到胡同里去了。这客人来老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奉旨完婚，皇上做的决定。文武百官谁不打白云瑞的溜须啊？云瑞的脸由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，所以客人格外的那么多。这小伙子看了一眼，冲着门上人一抱拳，哎，哪位管事儿？把门的一看，啊，有话您跟我说吧，您是哪里来的客人？哎，我们呐是沅江来的，知道今儿个是白大将军新婚佳期，不远千里特来祝贺，因为没到过东京汴梁，恐怕找错了门口。哎，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哎，您看见没？里边有两溜桌子，是收礼之处。那么，既然是朋友，请在里边挂号吧。先等等，谁收礼呀？收礼的人多了，是账房先生都收礼。因为我们这个礼呀、啊、太重要了，得需要你们重要的负责人收。这一般账房我们不能献这礼物，是吗？那您等等，我到里头通报一声。您来贵姓？免贵，我姓赵，我叫赵青。啊，好，您等等。说着话，门上人到里送信儿去了。正好房叔安晃着个大脑袋，从厅堂之中出来，报事的人过来，方爷，方爷，门前又来了客人了，客人还赶着车来的，说送一份厚礼。从沅江来，我可不知道沅江在哪儿，估摸着进不了。他说这礼物太重，必须负责人亲自接收，所以我们给您送信儿来了。沅江来的，哎呀，是不近乎啊，那我出去看看。房叔安亲自到门前一看，不认识这六个棒小伙子，怎么这么大个头啊？方卓安冲那白脸的一抱拳，哎，辛苦辛苦，请问老弟您姓赵？不错，姓赵，我叫赵青。您是？姓房，我叫房书安。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细脖大头鬼。你名都不假，您是徐良的干儿子。哎，正对正对啊，你都听说过，久闻大名，红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啊。行了，您先别客气了，您跟云瑞白将军什么关系？朋友啊，虽然我们没出过事，没见过面，但是他的名声我们早有耳闻，我们是慕名而来，今天这不用车把礼物给拉来了。那好好好，我老叔有事
陪着客人上酒楼了，这我就负责，我可以接收，请把您的礼物献上来。稍后片刻，再看这姓赵叫赵青的过来，把那扇单刷拽下去了。方叔安不看自可，往车上一看，吓一缩脖子、为什么？车上拉了一口白茶大棺材。你说这是办喜事的日子，哪有送这玩意儿的？别扭不别扭？老方就一愣、我说这叫您的礼物。
对，
送口棺材呀、这多好啊，白云瑞死了就装这棺材里头不正合适吗？老方一听，看见没，今儿这日子选的不好，早晨晚上都出事儿。大早上起的来个和尚法宽堵着门找茬，要10万两白银，好不容易把这事儿平息了。这晚上掌灯不久，又来了一份送棺材的。心说话，老叔啊老叔啊，您得罪的人是太多太多了，可也罢，跟开封府有直接的关系，这事应该怎么办？方叔安呢可不白给呀、大脑袋也好使唤，他就知道这几人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看这茶价是成亲找茶，如果打起来就得耽误了我老叔的婚礼呀、现在客人们都到齐了，在这节骨眼上出了事儿，可不好收拾啊。怎么办呢？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再者一说打自己这两下子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哎，老方想出个主意来，干脆跟他们穷对付，对付一会儿说一会儿。想到这儿，方叔安一不慌二不忙，冲着这几个人一呲牙，问各位老弟啊，大家万水千山来者不易，既然送来这么厚的厚礼，现在我可以接收，几位辛苦了，请到里边待茶，一会儿我陪着几位到饭馆子进餐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耶，
这几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里说话没急眼呐。哎，这方叔安这小子真难对付，哼，少套近乎。姓方的，你是没听懂啊，还是装糊涂？方才我们说的明白，送了一口白茶棺材给白云瑞准备的，准备给他收尸。现在白云瑞在哪呢？你叫他出来，别的都是废话，爷爷概不接受。我们别介，大喜的日子，这是何苦来呢？你们干什么找不顺序呢？我说几位老弟，我呀给你们提个醒，现在文武百官都在这儿，当今皇上八王千岁开封府的包相爷一会儿还来，你说就凭你们哥几个还能闹翻天吗？不可能吧、咱呢别找不顺序，我姓房的是交朋友的人，江湖绿林道的朋友多的是啊，好吗？咱同个顺序。去你妈的，这个叫赵青的说话之间把巴掌扬起来，对着方叔安的脸蛋蛋啪就一个嘴巴子。由于他出手如电，老方没做防范，这下打个正着，把方叔安揍的就地转了三圈。好啊，这叫骑着我脖子拉屎，搬着鼻子尿尿，小子你欺人太甚。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方子也给你们拼了。说着话，方传轮拳便打。那位说他没带着小片刀吗？没有。一会儿白云瑞要结婚拜天地了，背着把刀算怎么回事啊？方传把刀啊搁到客室了，
所以只好持守空拳来斗赵青。赵青这小子往旁边一闪身，抓住方传的胳膊往怀里一蹬，你趴下吧，你趴下就趴下，扑通，方传趴地上了。老方就喊开了，我说你们还在那吵着什么，往上上跟我冲。门上的人还有十好几号呢，大伙一看又来找茬的哥哥兄弟上，一个个是抡拳便打，十几个人都冲上来了，无奈不是人家的对手啊，人家来了六个人，五个在后边观战，就一个小白脸子在这对付着。再看这个主晃动双拳，上下翻飞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把这十几个人打的是东倒西歪，爹妈瞧瞧啊！刹那之间，白将军府门外就挤满了看热闹的。方叔安抽了个空子，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，哎呀，快点去送信找我老叔，快点去。言还未尽，听见有人说话，叔安不必着急，我来了。方叔安抬头一看，正是玉面达摩白云瑞、翻江书蒋平、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人。他们知道出事儿不知道，刚从饭馆子回来，把一波客人安顿好了。白云瑞怕家里边来客人，这就得两头跑，哪知道到府门前一看，怎么围着这么多人，探身往里一看，这才知道出事儿。云瑞就一皱眉呀，心说选的这是什么日子，这是怎么这么不顺序，莫非这拜天地拜不成了，莫非该这今天出事儿？云瑞赶紧分人群挤到里边，正遇方叔安，老叔你看。云瑞一看，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，头前并排五个人，五个人的前头还有个小子，这小子倒背着双手拔着脖，哎呀，满不在乎，一脸的傲气。再看这六个主，每人身后都背着一条虎尾三节棍，云瑞的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。钟林一看火往上撞，看我的，不，钟林你退在一旁，我的梦我圆。云瑞依然把火往下压了一压，来到那个小伙子近前，朋友贵姓高明啊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你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喽。然，朋友敢报通名姓吗？那有什么不敢的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啊。告诉你，看着没，黑煞神谭峰，白煞神许亮，顶破天赵青，压塌地孙亮，推倒山刘文，扳倒井王霸是也。我叫赵青，江湖人称叫顶破天。
哦，
行，几位从哪儿来的？熊耳山碧月山庄。
哦呦，
道可不近呐、看这意思，六位朋友是找茬来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既找我白云瑞，咱把话讲清楚好吧。
行，
够意思。白云瑞你说对了，我们来找俩人，一个是白眼眉的徐良，一个就是你。我们可不知道徐良躲到哪儿去了，到现在没敢露面。白云瑞有你盯着也可以，实不相瞒这么跟你说吧，你们都是绿林人，背叛绿林道，投靠朝廷，当了鹰犬和走狗，专门跟绿林人为仇作对。我们哥几个不服，要给死去的绿林朋友报仇雪恨。 这回你听懂了吗？赵青啊，你说的这个面儿太大了吧？绿林人，武宗十三派81门都是绿林人，你指的是谁呀？具体到哪个人身上？我杀了谁了？你给谁报仇？嘿，白云瑞，咱不要斗口好不好？凡是被你杀的，我都要给他们报仇；凡是被你打的，我都要给他们雪恨。你今儿来的正好，我叫你结婚不成，来个发婚。说话之间，把三节棍就拽出来了，揉揉揉在掌中一晃，直奔白云瑞顶梁便砸。云瑞一看，今儿个想躲也躲不过去了，想压也压不住了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往旁边一闪，甩掉外衣，晃双拳迎战赵庆。那时候白云瑞没带家伙，当然没带了，什么日子能背着刀挎着宝剑，那成什么了？兵器都在家里放着。云瑞一晃双臂，使出36路达摩掌，真比划上了。这赵青啊，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好使，他跟云瑞那等级差的太多了，也就是5-6个照面，被白云瑞一脚踢了个狗啃屎。站在他身后那5个主一瞅，哟，好厉害的玉面小达摩！哥兄弟合字并肩的上，哗啦啦啦，哗啦啦啦，哗啦啦啦。这5个小子各拽出5尾三节棍，唰过来把白云瑞是困在当中。云瑞可是赤手空拳呐，对付5个年轻人，5条5尾三节棍，那不是说着玩的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有人拉鼻儿，
老叔啊，不必担惊，接家办事儿。
白玉瑞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房树安把他的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给取来了。云瑞心说，真是及时雨。再看房树安一抖手，把宝刀扔过来了。云瑞扬手把兵器接住，这回心踏实了。做大将的没有兵器能行吗？这房树安真聪明，方才吃了亏了。白云瑞一来，房树安就料到有一场凶杀恶战，因此没在门口待着，跑到里边取家伙事儿去了，把他的小片刀也拿来了，另外才取出来白云瑞的宝刀。